撒母耳记上十六章，我们从十四节看起。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然后有一个恶魔的灵。这些我都不敢，各位，我想都不要把它讲得太死板啊。耶和华的灵，这里意思当然就是扫罗越来越不蒙福，大卫越来越蒙福，包括恩典和能力。但是你也可以说，这个恶魔从耶和华那来扰乱耶和华，扰乱扫罗，是在之前也就已经有了，包括扫罗爱惜亚玛利人的时候，包括扫罗勉强献祭的时候都有。他这里说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告诉我们一件事，虽然我们实在很不喜欢这个经文，也很难了解这个经文，但我们需要承认这个经文和每个经文一样，就是任何的事都来自神，神为一切的事负责任。我们赶鬼我们赶，但是鬼也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你在约伯记看得更清楚，就是可能很多基督徒对于魔鬼也在上帝的手里是很难接受的。我们相信上帝的全能，我们相信上帝的全善，我们相信神不作恶，但是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包括魔鬼的作为。这里也是一个其中要包括，还有在亚哈被欺哄的时候，亚哈的先知被欺哄，也是说耶和华是谎言的灵进入你的先知，就是是告诉我们神不罢休，就是神在每件事上都负责都掌权。但是我们也非常知道，从人这边来看，人要为一切事负责。扫罗变成越来越多一个睡不着觉、害怕、紧张、担心、残忍的人，也是自己造成的。亚哈变成一个自欺欺人的人，也是自己造成的。只是不管是自己造成、环境造成的，圣经也都讲到说，神在这后面都在掌权。那我们不要怪罪上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神的灵越来越坚定。好，第十六节，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搅乱你。哎呦，他们也看得出来从神那里来的哦。搅乱你，这个搅乱的是什么现象呢？我们从后面可以看出来，前面已经有一点了，扫罗应该是越来越恐慌，不知道算不算恐慌症，那么也越来越有被迫害幻想症，就越来越觉得，甚至他连约拿单也曾经要杀过，就是他很残忍的，后来变成一个很残忍要杀人的人，很猜忌的人，很害怕的人，睡不着觉的人，很多忧虑，很多担忧。各位，我们讲过，我们不要远离神。你觉得哎呀，这神这要求太难了，要全然信靠他。我们对神就是要这样，不是太难，是太容易，也太理所当然，应该是如此。然后你在这件事上有偏差，以后就每件事越偏越多了，就你会看到扫罗的不正常了。我们前面看到了很多我们觉得可以同情的这些事情，他越来越不正常，越来越多显出他的那种邪恶。现在是觉睡不好，后来是乱杀人，担忧睡不好觉。第十六节，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看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好，有人就推荐了扫罗的臣仆先跟扫罗讲，这些人都没有名字，但是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你看到他的臣仆知道王的问题， 当然他们没有办法从根解决，因为这个连撒母耳都不能解决。他的恶魔的问题就是他的心魔，心魔就是以王位为他的王造成的。王啊，你不要那么在意你的王位，甚至你就退位，把这个国给了撒母耳或者是上帝觉得更好的人，你可以安享晚年嘛。各位，你看看现在的马英九多辛苦，你看以前的扫罗一定很辛苦，能够退休还有很好的退休俸，在那种安享晚年，也不要天天挨骂，不是很好吗？但是扫罗他是没有办法放掉这个权位的。我们人常常享受了权力的滋味放不下去，能够放很好。他现在越来越紧张，釜底抽薪之道，就他不要做王了，但他又不愿意，所以就找一个属灵人来帮你吧。神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用情让你能够好。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个是不是当年逐魔或者是使人睡觉的一个好办法。我想现在还有吗？睡不着觉听听音乐嘛。我是听说有人睡不着觉听我录音带就能入睡，也很感恩了哈。还有这个用处哈。那么好，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我们不太知道少年人，因为这是一个少年人啊，十八节一个少年人，后面也有讲大卫是少年人，甚至大卫在第一次作战的时候，歌利亚也看到他年幼就轻看他。对，到底少年人是多少我们不知道哈。那么他也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知道他是勇敢的战士，因为在作战的时候，尤其歌利亚那一战，一开始也没有人推荐他。也可能这少年就是说他又能弹琴，允文允武，说话也很合宜，外貌也很美好，最重要的耶和华与他同在。那扫罗就听了这个话，那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陪在酒兵三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后面我们看到交战的事情，扫罗好像又不认识大卫，一方面可能他有精神病，另外不太记性不太好，另外一方面可能扫罗有大卫弹琴让他睡觉，可能过一阵他的状况就好很多了，就不需要大卫的弹琴，所以大卫后来就回去了。可能不，我们先看这一段。也不知道那个时候皇宫是不是都是很简陋，因为扫罗有的时候都要回自己的家，他在最初出战的时候还正在耕田，一个国王这样应该是很辛苦的。我在说你现在到皇家工作了，还要带几个饼，还要带一皮太酒，还要带一只山羊羔，干嘛啊？就是要自己吃吗？还是要给王吃？不管是自己吃或给王吃都太寒酸了，就是王不会预备你吃的吗？或者说你要给王，那王这么小，王这么缺吃的吗？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就送给扫罗了。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拿扫罗拿兵器的人。这显然不只是喜爱，就是信任了。刺杀的行为从古今中外都有，所以皇帝旁边的贴身保镖甚至拿兵器的人，应该是他两个最信任的，应该是一个是拿兵器的，因为这不会拿来杀他，而他需要的时候他会保护他或者是给他用。另外一个应该就是酒政了，或者膳长，因为或者是帮王尝食物的啊，这古今中外都是这样。那大卫现在是拿兵器啊，是很威严、很尊荣，也很被信任。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他在我眼前蒙了恩的意思就是我喜欢他。”喜欢他，所以会把恩典给他。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 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啊，这个话我们怎么解释呢？当然后来这个也不灵了，当他这个恶魔太厉害的时候，或者说扫罗的心魔太多的时候，或者病的精神病况太重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分，这个音乐也不能解除问题。但在这里这个现象，你们有没有想过？我是想过，以前呢会想到说，这个为他祷告嘛，为什么弹琴？那如果说今天放个音乐，就是我们总觉得圣灵的工作要透过人哈，假如是放一个录音带好像就不够灵哈，万一放的录音带是磁记的那就更不好了。但这里就是说音乐也有这种帮助，所以这并不需要觉得很稀奇。你很属灵，可是一只牙疼，可能你也讲不好道。你很属灵，可是脚痛，或者是有蚊子在干扰你，就是环境的影响是有的，我们一点都不必为这个稀奇哈。好，那个时候音乐就让扫罗很舒畅，恶魔离了他，但这些都没有治本啊，很遗憾啊，没有治本。十七章，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中间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选一个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将我杀战，他那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好，这个哥利亚个子很高很大啊，有人说是不是跟以前哈、啊、这个就是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生下来还剩下来的一些啊，有人说就是在创世纪里那里讲的，一直延伸到在迦南地还有一些这些伟人巨人，就是其实都是一些很怪的怪物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而且中看不中用，打仗并不是很厉害，但是他是很威武很凶狠。可能那个时候也有这种做法，就是两国之间交战各选一个代表，那么这两个人打完了谁赢谁输就决定两国谁赢谁输，也很节省战力。那么哥利亚就这样说了啊，一面说呢一面就笑一面就骂。那我们看到11节，现在的扫罗已经不像以前了，有恶魔来了，他有心魔了，他不是单纯的依靠耶和华，所以他的判断力不行了，他的勇敢也不行了，他变成一个特点就是恐慌症，他极其害怕。圣经上说过好几次他害怕，圣经上几个害怕的人有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居然是比拉多和该隐，就是圣经形容他们在害怕，非常害怕，凶手杀人的人流氓，可能心中的害怕，独裁者比一般人要强烈的多。我们求主让我们是敬畏上帝，我们就没有任何害怕。你害怕神你就什么都不怕，你不害怕神你就什么都怕。12节，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有8个儿子，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经老迈，耶西的3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这出征的3个儿子 长子名叫以利亚，次子名叫亚比拿达，三子名叫沙玛。大卫是最小的，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这有时一离开扫罗显然就不认识他了。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那个时候打仗也真的好像很好玩啊，可以等个四十天的。十七节，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一法烘了的麦穗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着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啊，这个士卒情深很亲切哈，送一点吃的到军营去。哎，不是只有送吃的到军营，还要把吃的给班长、营长、连长啊，这个很懂送礼之道啊，要不然你会变红中秋啊，所以就要奶饼看起来也很好吃的哈，比那个麦穗啊十个普通饼要好。然后父亲讲儿子要一封信，那可能也表示儿子不大写信，对父亲不是很关爱。十九节，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啊，这也是显出大卫的负责。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到了辎重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开战，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这古时候战争真的很好玩啊，就是骂，每天骂一骂然后就回去，每天骂一骂就回去，这样你喉咙好就可以了，这也很人道啊。第二十二节，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人的手下，看守物件人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从非利士的队中出来，说从前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骂阵，若有人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最后这四个字重要，纳粮当差。在以色列立王的时候，撒母耳就警告他们，有王其实就是有中央政府，就要开始纳税了，他就要征召你们的女儿做他的仆人，征召你们的儿子替他工作，要纳很多的粮。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善的没有强大中央政府的一个国家，不强大，但是百姓的生活的负担也会轻一点，或者要纳的税根本没有了，但是税会越来越高，当政府所做的事越多的时候税会越高啊。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因为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包括柳宗元写那个捕蛇者传，纳粮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就是政府的那个要来催要缴税的那个是很凶很狠的，你能免去纳粮当差那很好。至于说王的女儿嫁给他为妻，现在知道小时候看童话故事，哦，公主多好，哦，公主是娶不得的，哦，那个脾气都是很坏的，很难伺候的啊。好，第二十六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耻辱，怎样待他呢？这卫士欧歌里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有人跟大卫讲了，然后大卫为什么要再问一次呢？我想那表达出大卫的心，大卫并不是要得到什么东西，固然那可能也是，但最重要不是要得到什么东西，大卫听到是非常愤怒，别人都在想会得到什么，会得到什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大卫是愤怒，怎么有人侮辱神的军队，我们居然没有人出来，我不要想得什么，我就觉得这个人应该被消灭啊。就是大卫显得很勇敢，也很愤怒，也就是也在定罪那些以色列军队，怎么没一个人出去啊？那当然也就定罪他的哥哥了，他年纪轻嘛，讲这个话，那么他哥哥就愤怒了，你当然也就发脾气了。28节，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脱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要为看征战，你来就是要看好戏，就是看起来是很好看，就是两边骂一骂，然后两个人打，就是像我以前看那个电影《劫后英雄传》，两个武士斗一斗，很好看的。然后你就是来看征战。第29节，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哥哥骂他也不敢多讲什么，他没有做错事，他来是送东西给哥哥的，他只是在送东西给哥的时候听到战况，听到耶和华军队被侮辱，那么他来不是要看好戏的，我来的缘故是要关心你们，但是我听到这个事，我就把我的关心再扩大，怎么耶和华的军队被这样骂，没有人出来吗？大卫也不跟他哥哥吵。30节，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他继续在问，如果有人要出战会怎么样？重点不是别的，不是像他哥哥讲的，因为那是送死啊，不是要娶一个王的女儿，是要消除那个辱骂耶和华军队的人。那大家因为大卫一直在问，百姓就一直在回答，那么这就有人转，又是一个有人了哈。31节，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那他们可能有的时候扫罗因为底下有表现，扫罗好像不认识他，我就想说他的精神状况可能不好，有的时候会失忆，但是有这个时候可能也还认识，不管认不认识，大卫就很毛遂自荐，我会去跟他征战。第33节，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卸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熊和狮子，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我不知道有没有吹牛啊，他讲的好像是打一只狗一样，好像很容易。熊和狮子这么，他还甚至说揪着他的胡子，狮子就那几根胡子啊，好揪吗？不是狮子就那几根吗？好抓吗？抓得住吗？我想大卫是一个诗人，大卫允文允武啊，会打仗也会写诗。就像我们中国是李白的白发三千丈，有夸大的言辞可能是有的了。我是觉得打狮子有可能，狮子会来，现在巴勒斯坦没有了，那个时候是有的，有狮子有熊是有可能的。那么大卫在打的是跟狮子和熊作战的时候，应该主要是用机旋，机旋是用石头，但是有杀伤力的，那么没有杀伤力打在狮子的身上，我看也可以让狮子就跑掉了。那么大卫在这里跟扫罗讲啊，就各位有点像你们在递履历表，要吹牛，要吹得很真实，我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这公司因为有了我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是大卫不是吹牛了，但是他在讲哈，当然讲他也不是吹牛，就是说也不是要吹牛的，他的确有这种勇敢，我相信。 他爱护他的羊群有，他恨恶恶者他也有，他有责任感也有。他表达的，我说刚刚说他可能很多时候是用鸡犬的，跟熊和狮子，可能这也是他在牧羊里面一辈子的一两次吧，因为这个常常发生，那就很麻烦了。这么多熊和狮子，那应该找我们中国人去取熊胆啊，什么这些才能解决问题嘛哈。那么他在这里一方面说他可以，还有一点我想是大卫的一个特点。大卫的特点，他虽然很凶啊，也很狠，但大卫呢？大卫我看是遇弱则弱，遇强则强。碰到狮子，碰到哥利亚，他就很强。遇弱呢，是碰到什么时候他就弱？碰到一个是羊，他就很温柔。他对羊非常的温柔，所以他可能对百姓也是很温柔。另外一个，遇女人他则温柔，这有的时候是太温柔了，就把别人女人也温柔过来了啊，就是。我这不是开玩笑的，他很好色，他也很保护弱者。你看拿单在用一只小羊被别人吃掉的例子，激怒了大卫。就大卫正义感非常的强，虽然有的时候强过头了，但是他遇弱则弱，遇强则强。这段话里面的重点，我刚刚说打狮子，抓狮子的胡须打他，其实他表达的重点不是他的勇敢，也不是在讲狮子的话，而是他爱护那一只被衔走的羊，所以他把它从他嘴巴里救出来。他可能这样来形容，实际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就把在狮子嘴里的羊他也要救出来，他很关心那个羊。这是他做牧人以及他做君王很重要的地方。今天教会的牧师或长老也是这样，要非常强的针对敌人，那每一只羊要从嘴里救出来啊！所以你们要多为你们长老牧师祷告啊。你的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未受割礼是一个骂人的话，未受割礼就好像未受教育，是野蛮人等等这样子，他们不是认识耶和华的，没有受过割礼，没有耶和华的律法，不敬畏上帝，是该被消灭的。这个家伙居然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像狮子吗？他像熊吗？我要把他打败。37节，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啊！这句话讲的当然也非常好。这个我能够得胜，当然是靠着主，虽然他没讲这话。我能够脱离狮子和熊的爪，这是耶和华的手，耶和华会救我。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跨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怪，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怪，就于是摘脱了。而这段话呢，很多人也有很多属灵的用意，就你要有的全副军装必须上帝给你，不要穿别人的，不要借别人的啊，可能可以了，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要推到这里。大卫这时候实在是很明智。各位，跟哥利亚作战，恐怕最重要就是灵活。就大卫是打游击战，是灵活，你不能跟他打正面的，好像那个电影里面的正面的冲击，那哥利亚一撞，大卫就是一块肉饼了。你要用很快的，在近距离，因为你们学物理的、啊、这边这么多的工程的，那个石头丢越远，那个杀伤力就越差了。要近距离加速度最快的时候能够打到，而且是打到它的要害。如果它打狮子的时候， 我知道，尤其看那个希腊神话里面，狮子皮非常厚，不太容易杀伤。那么他常常要打，可能通常打眼睛或什么地方，可以甚至就是可以致命。他要在很近的距离，要很快的速度，而且应该是一次就把对方杀死。没有，哥利亚应该不会给他机会第二块石头，虽然他预备了五块石头，所以他要灵活。你们看过中世纪的那些骑士的作战啊，那个穿着盔甲的，那个有盔甲是全身都是盔甲的。我以前看也是觉得，哦，这很好啊，这都被保护了，都被保护了。可是你的攻击力就非常差，因为行动很不便。你看新约的时候，我们有和合本旧的里面还有那个罗马兵的那个装束，罗马兵他们甚至下半身穿的都是一条一条的迷你裙，哎，那个就是穿着的保护的很少，保护的很少，固然容易受伤容易死，但是攻击力就非常快，攻击力就非常强大，盔甲不能太多，那么妨碍你的攻击力，刀也不能太大。这里也让我们想到那个荆轲刺秦王，就是他包剑长拔不，那个秦王剑拔不出来，所以臣子说王父剑你要弯下来才能拔出来啊，很长的剑看起来很好看，但是不管用。大卫穿试试，不行不行，没有穿惯，就算不是很适当也没有穿惯，不行，脱掉了。手里拿着杖，这个杖是他向来有的，那个牧羊要用的杖。在这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提一下杖，这看起来是一个多余的字，但是圣灵一定有他的意思啊。但是他就说手里拿杖，可能要表达他还是一个用牧羊人牧养的时候那个身份在做这个事。又在溪里啊，就到附近的溪里挑五块光滑的石子。这个光滑的石子我也不懂，我曾经看过有一个人讲说为什么高尔夫球要有洞，高尔夫球为什么不是圆滑的，你们学物理可能知道，说是有洞的话那个进行的那个可以更远啊，可以更远，我不知道。但是大卫没有打过高尔夫球，他要五块光滑的，不能有洞的哈。这个光滑的可能在甩击旋的时候很有用啊，反正他选了五块哈。大卫也是会，就是你在街上不要碰到他，碰到他了，他隔20公尺他可以刚好打到你的脑袋，而且装着没有事哈，顽童了。我说我们小的时候有人喜欢丢人家玻璃窗哈，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里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接那非利士人。看过电影哈，就是那个机旋甩出去的时候要转，就那个加速度可以强，在但是转就是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这都是训练。你要在坚不容法的时候，因为那个非利士人你要让他近，因为近的杀伤力大，不能太近，太近他就把你杀掉了。这我知道，我们通常都会说哦，主的灵会保守，是主的灵会保守，但是平常的操练有多少？平常大卫恐怕就是常常狮子来甩甩，十发十中才行。各位，这不能够有一点闪失哦，这一打就要把他打死哦。所以平常生活的操练很重要啊，不要想到圣灵就是等于我们可以懒惰哦，一切交在主手里。各位，我们需要操练的，不管是讲道，是做基督徒，不管是爱人，不管生活圣洁，没有一件不需要。好，大卫就去41节，我不知道他写的是不是有点讽刺哈，因为前面讲那个哥利亚他的穿着他多么大，还有一个人帮他拿武器，那么扫罗也是这样，但是这种都是中看不中吃，都是一对啊，不能打仗。非利士人也渐渐迎着大卫来， 我不知道这个渐渐，因为圣经里一定都有它的意思，我不知道这渐渐有没有一方面表示非利士人是很威严的，一步一步走，好像那个 Jurassic Park 里面那个暴龙来说，嘣嘣嘣，一步步来，渐渐来，大卫就像一个小兔子一样跳来跳去的。我不知道哈，渐渐赢的，但是如果是也在讽刺啊，你渐渐来，嘣嘣，有什么用？是一个大而无当的东西。哦，前面还很威严哦，有个人拿着盾牌在前面哦。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红光红，容貌俊美。这我们又看不懂了，年轻貌美，这是怎么会轻看他呢？还要多看几眼呢？意思是在作战的时候，大卫这样描述不像一个战士。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然后他的确带着杖，就是我想是牧人的身份。我岂是狗呢？就是你像一个牧羊人一样用一个杖就把我赶走了。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这个人很会骂人哈。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各位，你看大卫多才多艺。我们以前金门和厦门之间就是会炮战嘛，后来就是打宣传弹，后来常常也是就是骂阵。我听那个老兵说，就是这边骂那边骂，有的时候也有那种妩媚之音啊，比如这个妩媚女兵的，哎呀，同志们辛苦啦，什么什么这一类的，让你瓦解你的战志。也有，我听说金门防卫司令有一届是刘玉章，这个人很能打仗，但后来听说大陆把他的妈妈找来了，就妈妈的话，在跟他讲话，就是心战骂阵哦，在战争中很重要，两边能够骂。骂到好，你看《三国演义》那个诸葛亮可以把人家骂死。各位，现在你们尤其你们都是高科技的，没有骂阵的嘛，都是我不知道哈 ，Facebook 上有没有那个骂阵的？我看很多时候也是骂得很厉害哈。中国大陆很会骂，骂得很羞愧，骂得没有力量，就是这个是一个战争。你记得那个希拿基利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骂到西西家人都不敢讲话，就是把你士气骂掉。哦，你要骂大卫啊，我们后面都看到大卫作战力比非利士人强，把人家杀掉了。其实他骂人的能力也很强的。哇，这段话骂的真是很能逞口舌之能啊，我们教会也需要有这种本领啊，下次你们可以有奖征答妈祖游街，批妈祖游街，看看能不能骂得很好。你们大爷只能哦，主爱你们啊，愿你们怎么样？骂，你看诗篇里面大卫写了很多，包括偶像的虚假，包括拜偶像人的虚假，就是这些啊。我之所以要提出来，就是基督的形象其实很丰富的。我们不要都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像圣母玛利亚一样的，或者是都像什么圣父什么约瑟一样，就是都有一个模子，或者像戴德森啊什么。其实神造你有奇妙的地方，如果这些地方你都顺服上帝，也是可以被上帝使用的。 那么非利士，你说这个人四肢发达，斜四肢也看，我看也很僵直，不大有用，头脑也很简单。他骂大卫，他藐视大卫，他能说什么呢？他第一句话就骂了自己，我岂是狗呢？人家当然说是啊，他不会骂人的。然后他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圣经当然也不记载了。然后就说我要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兽吃。你看啊，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有没有结结巴巴的。大卫说，我会杀你，斩你的头。你看讲得多生动啊！如果他要继续讲下去，五花肉这一块给谁，那块给谁，这一块要烧的，那块要用烤的，你们非利士人军队怎样，哇，这激发士气，底下说不定都叫好了。大卫本来可能要来看这个的，但是别人都不行，他就自己来演了。对，你有刀枪有铜戟，然后这一切里面最重要的是真实的，不是文学的而已，我是靠着上帝。那我攻击你靠着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名就是耶和华的上帝一切。你在这里你怒骂哦，你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神会把你交在我手里，交在我手里我就把你杀掉砍掉，给飞鸟给地，你看比非利士人骂的讲的生动的多。最后耶和华使人得胜哦，这是大卫要记得的，所有人都要记得的。各位，我们再伟大，我们做得再好，我们石头丢得再准，我们再会治国，再会写论文，再会替公司赚钱，都是真实的。但你不要忘记，这些真实的后面是上帝，这我们常常忘记的。啊，你菜烧得真好啊！当然我们不必每次都这是上帝抓住我的手啊，不必每次了、啊、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心了、啊、是耶和华使我们得胜。好，这句话你单看这句话你的了解也会错误，我们单看这句话我们了解就以为大卫说完这话耶和华就差遣天使啪乱箭齐射，然后就打雷啊，然后非利士人就被砰一个雷打死了。耶和华的得胜就让这些人都死掉了，或者是就中毒了，或者是就变成什么了，或怎么样。各位，耶和华使大卫得胜，从不信人来看完全没有耶和华，是大卫的石头丢得准，大卫的战略胜利，大卫用的武器好。我特别提出这一点，就是说当我们使用一切的时候，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主，那是上帝在做事。当我们说上帝在做事完全是耶和华使人得胜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练习不要努力，甚至我们不会有伤害或者是失败。耶和华使我们得胜，但是不是不需要努力操练，那努力操练也在乎上帝。战争的胜败在乎耶和华。我们就是说，如果大卫平常就是一个很懒散的牧人，除了去吃吃羊肉以外都不做事的，如果大卫就是一个写诗的牧人，天天就在那里写诗，羊被偷走了也是啊，那一滴血啊，我看了好难过，只会讲这些话，那他到战场也不过是一丢不中就被哥利亚杀掉了。那个上帝的恩典圣灵的工作跟我们要有的努力是齐头并进的，而荣耀都归给主。好，四十八节，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这个起身呢、啊，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在形容起身渐渐，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也在形容其实非利士人是笨拙的，对，没有那么快。大卫是急忙迎着非利士人，他是往战场跑去，非利士人可能不能跑啊，那个盔甲那么重，然后一面跑一面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这就跟我们看棒球赛的时候那游击手一面跑一面捡一面丢啊，要很准，用击旋甩去，一面跑要距离刚刚好，又在对方出手之前 出去了。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当然可能大卫还要往旁边一跳，要不然会被他尸体压住哈。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形容真的太棒了，各位，那一段就跟你们看电影一样，就是木马屠城记啊，或者是 Hercules 啊，两个英雄在作战的时候，那有很多可以描述的。那我们在这一段他没有讲太多，但你看也是很精彩。就是如果拍电影一定是非常危险，但是大卫那个甩的石头甩的之漂亮，力道之大，镜头之大，而且非常的准，打进去了。我看历史上画大卫把哥利亚的头砍下来拿在手里的很多有，但是大卫甩石甩进去的我还没看过。这一幕一定非常精彩。第五十一节，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上，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第五十四节，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就我看到的话，就是他拿了一个大巨人的头，好像拿了一个西瓜一样啊。圣经里另外一个头就是施洗约翰的头啊，这两个比较有名啊。非利士人看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其实这是他们说话不算话，他们应该投降的吗？不是吗？你们一个代表，我们一个代表，一个人打胜了，其他都做奴隶啊。他们说话不算话，他逃掉了。五十二节，以色列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各位，这句话我相信应该是指着以后发生的可能几天甚至几个礼拜的事了，就不会是当时几分钟几秒钟或几个小时的事，应该是相当长的这场战争后来怎么样。但是就是然后讲到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撒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多了他们的银盘。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的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这是他的战利品了，对吧？好，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那非利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那少年是谁的儿子？”亚尼尔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的是谁的儿子。”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这小孩子也实在是大胆啊，一个手背力也很大，拿个西瓜一直拿着，后来拿，因为各位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战利品。圣经里也有讲，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很残忍。当时的战争也有这种，把敌人的头砍下来以后要加工一下，一个呢就做脚凳，就放在你脚前踩着，另外还有的就更残忍，就做那个便壶啊，就是说小便大便用，这都是以前有的那个习惯啊。大卫这样做，拿着他的头。扫罗问他：“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这段是不是也很奇怪？就是亚尼尔，扫罗问，就我唯一能够解释觉得合理的解释，就是扫罗有精神病，耶和华来的恶魔不仅叫他睡不着觉，也叫他有的时候失忆，有的时候会疯狂，所以他说那少年是谁的儿子。那亚尼尔有没有说谎呢？亚尼尔可能真的不知道，但是也不应该，因为是拿军兵器的，他应该知道扫罗身边的人呢。他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我想有一个理由，就他要卸去他的不知人的责任。如果我们有一个军人可以一举把敌人打败， 那四十天前甚至更早的时候，他们骂阵骂了40天，你就应该找他出去啊，我们就审骂了40天，审被骂40天呢，我们也审怕了40天呢。就是你元帅不知用人，这是你元帅的错，所以亚尼尔只敢说，哦，我不知道，那哪里跑来的，我是这样解释。然后亚尼尔把他领到扫罗面前，也不知道亚尼尔有没有说，啊，大卫，拜托拜托拜托，千万不要讲我没用你啊。然后扫罗问你是谁的儿子，可能真的是他有失忆啊，或有这些情形。大卫说我是谁。18章1节，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可能又恢复记忆了啊，知道了。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弓刀、腰都给了他。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为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这段本来不需要多讲啊，就是因为同性恋的这么都说他们两个有同性恋，那么甚至我看一个同性恋的解经书，就是第4节，各位你看是不是乱讲啊？还是学者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就是他们准备有同性恋的性行为了。脱下衣服啦，脱衣服啦，就是哦，约拿丹一看到他就爱得不得了，这都是推己及人了。那同性恋可能会这个样子，但你说大卫和约拿丹这样，不会的。有的时候的确也有时代的因素，像我们那个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到同学家睡觉，那时候又比较穷嘛，跟同学男同学睡一个床是很常有的事情。起码我是绝没有性行为，我知道。我们小时候女同学牵手，我看也不是同性恋，就喜欢这样做。我不是说这里面没有同性恋，不过就从一般来看，约拿丹他这里要表达的，圣经这么反对同性恋，不可能会这样描述的。他们都各有自己的妻子，他们各有自己的孩子，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其实是一种很伟大的情操，就是同性之间的朋友的爱。这种爱跟现在同性恋不一样了，现在同性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那个性以外的那种友善的爱，我常常觉得不是，我常常觉得他们现在人讲爱纯粹都讲性，一讲到爱，电影里面不管同性异性就是上床了，啊，就是只有这个。我没有说这个不重要，但是就只有这个。朋友之间感情的交流、心灵的交流，这种好像都没有，就很少写这些。要写就是一定要写性爱。大卫跟约拿丹，哎呦，这真是一对值得写的朋友。约拿丹看到大卫，你看就跟他爸爸看到大卫刚好相反，这是一个有神的人。扫罗看到大卫，别的没有事，只要一听到大卫威胁到他王位，扫罗就嫉妒。约拿丹一看到大卫就深深契合，哎呀，英雄啊！各位，我不知道，我希望我现在是牧师，我最重要的工作是讲道。如果现在我们是一个大聚会，在这个教室里，我上撒母耳记，另外一个教室有人上希伯来书，下课的时候那边有人讲，有人跟我讲哦，或者说我听到他在解希伯来书，我下课下得早听到他讲，我听他讲的解的真是棒极了，我是很嫉妒还是深深相爱的？各位可以两个都有。你看到别人比你优秀比你好，别人表现是那么好， 他正在做你的工作。各位你要记得，我们看过约拿丹是一个战士，他和他拿兵器的少年人两个人跑到非利士人的营区，然后得了胜仗，他很伟大。可是这件事情我们上次讲过，这次我再讲，可能你还是忘记了，就是大卫的光彩夺过了约拿丹的光彩。我相信约拿丹也知道，但是你没有看到约拿丹的记录，约拿丹欣赏他，这就是伟大，这就是有信心，这就是自由，这就不被捆绑。就我刚刚讲嘛，我想今天这里有上课，那边有人上课，然后上完了一堂，这边学生都过去了，我会很受不了吧？然后听他讲真是好，我就更受不了了。这我们都缺少因信称义，缺少神的爱。你越知道神对你白白的爱，你这样的人神都这样爱你，给你的尊贵荣耀，你就没有嫉妒，你就有上帝的爱，你没有嫉妒，你只有快乐的欣赏享受。约拿丹就这样，他爸爸刚好相反。事实上大卫不会威胁扫罗的，扫罗辈分比他高，大卫很忠心，但是大卫的确会威胁到约拿丹。扫罗死了，百姓非常可能拥护大卫做王。约拿丹不嫉妒，约拿丹也知道这个事，我们以后会看到身心身相契合。我们都说余量情节嘛，越是一致的英雄越不能共存在一个舞台上，可是这里是越是一致的英雄越能够心身相契合，就跟保罗跟亚基拉百居拉一样，配合得很好。就算是好像是冲突的，我们两个都是女高音，两个人都想唱这段独唱，有别人唱得更好，我们还是喜悦。人需要被肯定，因信称义就是我们白白的被宇宙的主宰上帝肯定，他的掌声就胜过一切，我们就满足，我们就承认我们不配，我们就感恩。他爱大卫，爱自己的性命。这我在历史上在其他地方也很少看到，这两个人有这么多同质性，然后又有一个共同不相容的目标，就是王位，而能够相爱，这是太难得了。可是神的带领也让我们也是遗憾吧，这两个人不能共事，有一个死掉了。好，约拿丹非常爱他，然后把战袍战衣这些都给了他。如果你看希腊神话里面，就你要知道战衣是多宝贵的东西，就他爱他给他。然后大卫就在开始出去了，大家都喜悦，老百姓喜悦，臣仆喜悦。下面他就讲到扫罗不高兴，就嫉妒。但是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件事，就约拿丹最该嫉妒的他没有嫉妒。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丰富和我们的贫穷，我们自己是贫穷的，一无所有的，我们的丰富是你们白白给我们的，都是最适合我们，也最适合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配搭来荣耀你的。但是我们常常在这些丰富里面没有感恩，却有很多嫉妒，没有感恩却有很多苦毒。求主赦免，也求主恩待，奉主的名祷告，阿门。